马太福音第十四章22-23节，我已经交代了背景，这发生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因为经文特别提到他们之所以震惊地看到他在水面上行走，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分饼的神迹，也就是喂饱5000人的神迹。对此我还有另一个教导，一个完整的6小时系列，关于心理刚硬，源自马可福音6章52节。但我已经读过马太福音里的这些经文好几次了，今天我就不再读了，但我还是回顾一下。在第22节，当他开始这事时，经文说他催门徒上船。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催促他们，他不得不强迫他们。门徒这方面是有抗拒的，大概是因为他们能看出暴风雨要来了。他也给了他们一句话，说渡到那边去，他没有说走到半路淹死。我告诉你，有时当你身处危机之中，你会忘记神吩咐你去做的事，你会开始盯着问题看，而不是盯着应许看，那会是你被淹死的必经之路。你需要记住，他领他们出埃及不是为了让他们死在旷野，他领他们出埃及是为了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带你脱离那种处境，他呼召你并指引你朝某个方向去，并不是为了看你失败，他不打算让你失败，你需要记住这一点。另外我也强调了一个重点，在第23节，耶稣要对他们的处境负责，虽然他们有过抗拒，但他们还是顺服了，他对他们完全负责，而且他也在与他们相同的风暴中，所以他知道他们的处境。有时我们会想，神啊，你在哪儿？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就是门徒在马可福音第4章里说的，当然神爱我们胜过我们爱自己，神比你更希望你凡事兴盛，神知道你正在经历的任何艰难。我告诉你，这太重要了，你只需要明白神爱我们。有时仅仅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耀眼的闪光，或者某种神奇的现象介入，我们就依靠自己的理解，认为他根本没在关注，但那不是真的，他从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你知道我经常去教会，他们会祷告说，哦神啊，我们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我通常不说什么，因为这真是个很笨的祷告。他说过他绝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然后当你离开教会时又说，神啊，这周请与我们同行，他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他会怎么做？违背他的话，让整个宇宙自我毁灭，只为了回来回应你的祷告吗？有时感觉不到，或者看起来不像神与我们同在，但经上说他绝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需要深思这一点，所以在你的风暴中，你需要知道他就在风暴中与你同在，他知道发生的一切。第24节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你知道我去过加利利海，在正常情况下穿越加利利海只需要2到3个小时。他们上船出发，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上了船，在日落时分驶向对岸。假设那是下午6点左右，经文接着说， 那是夜里四更天。这是在第二十五节，夜里四更天是指凌晨三点到六点，所以他们大约在下午六点上船。此时已经过了大约九到十二个小时。在这本该三小时的旅程中，他们才走了一半，他们只走了平常一个半小时就能走完的路程。原因就在第二十四节说的阴风不顺。这里面有太多东西可学了，每一节经文都是你可以直接应用到生活中的，因为仅仅是你做了神让你做的事，并且你正朝着神指引你的方向走，并不意味着就不会有风暴，并不意味着不会有事情与你作对，这太重要了。有很多人被这种谎言欺骗，认为只要我做神让我做的事，一切都会变得完美，我所有的需要都会被供应。他们实际上是根据阻力的大小来解读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如果有阻力，那我肯定是错过了神的心意。如果没有阻力，如果一切都运转得完美，那么这一定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有时事情确实运作得完美。比如我想起但以理书第九章，你可以看到但以理做了一个祷告。当他还在祷告的时候，大约祷告了三分钟，天使加百列就出现，并给了他祷告的答案。这真是太棒了，真希望每次我们祷告时，当我们还在祷告时，一切就完美的解决了。但是同一个人，就在他在第九章经历了这个神迹般的结果之后，在第十章，照理说他的光景应该更好了，他的信心应该更坚强了，他应该期待更大的结果。但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当他祷告时，这次花了三个星期天使才显现。这是因为有魔鬼的阻挡。有时事情就是很顺利，有时会有阻力。我不知道所有的原因，我认为可能是我们太高估魔鬼了。我们以为他无所不在，以为他总是掌控一切。有可能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撒旦并没有意识到但以理有多强大，他可能正在别的地方舔伤口，他可能人手不足，没派任何差役去阻碍但以理的祷告。但在那样奇妙的经历之后，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实际上预言了弥赛亚降临的确切时间，在那一章的后半部分。于是仇敌指派了一股邪恶的势力去阻碍但以理的祷告。在第十章里，经文很清楚地表明，有一个波斯的魔君，波斯的掌权者拦阻了他的祷告。所以实际上，有时当你进入风暴，有些风暴是自找的。如果你处于自制的风暴中，那你就需要停止做那些违背神旨意的事，你需要从那场风暴里出来。但仅仅因为你在做神让你做的事，并不意味着不会有风暴。就像这里，门徒完全照着他的话去做，然而风却降临，而且是阴风不顺。不顺这个词意味着风是逆着他们吹的， 你知道吗？如果他们没有委身于神所说的话，首先我在第22节提过这点，他们上船是违背他们自己的理性的，主不得不催逼催促他们去做，所以他们朝着那个方向去是好的，但大约在9到12个小时后，他们本该在6、7个小时前就到达对岸了，但他们仍然在朝着神告诉他们的方向前进，所以即使逆着风暴，他们依然在坚持。既然风是逆着他们的，你知道吗？他们只要把船掉个头，升起帆，就会是顺风，只要片刻，他们就能回到出发时的安全岸边。很遗憾，这正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事。他们可能开始朝着神想要他们去的方向走，但当困难来临时，他们就驶向岸边，错误的岸边，他们出发时的岸边，那个安全的地方。你知道吗？既然风势如此不顺，如果他们转头，只需几分钟，他们就能脱离这种处境。如果他们转头回到对岸的话，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点。在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介入之前，这些门徒不仅违背自己的智慧，上船并朝那个方向走，甚至在遭遇如此大的阻力之后，我的意思是与风暴搏斗了数小时又数小时，我敢肯定他们不得不拼命划船，以防被吹回原来的岸边。这些人在战斗，在本该到达后的6小时甚至9小时后，他们努力仍然朝着神呼召他们去的方向前进。你知道，耶稣也在同一场风暴中。我也提到过这一点，为什么他不早点出来救他们？我不知道，有时我觉得神本可以做得更快一点。他不按我的时间表行事，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从不迟到。主知道他们所处的境况，在夜里四更天，也就是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他决定走过去帮助他们。这只是一种观点，我无法证实这一点，我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完全错的，但我相信主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他说渡到那边去，他没说半路淹死，他叫他们渡到那边去。任何时候神在话语中吩咐你做什么，你之后会看到，当他对彼得说来的时候，那一个字给了他足够的能力和权柄在水面上行走。他给他们的那句关于渡到那边去的话里面有足够的能力带他们到达彼岸。所以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他之所以等到夜里四更天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让他们运用信心，他一直在教导他们。他们刚刚看见他倍增了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他们见过他叫死人复活。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想让他们锻炼信心，而不仅仅是划船的身体上的肌肉，或是利用他们作为渔夫的技能试图到达对岸。他教导过他们，他希望他们运用信心，他们本可以斥责风和浪，他们本可以做这些事， 所以这只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有时他迟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让我们成长。你知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他转过来用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食物更多，人却更少了。他来到门徒面前说，我们怎么喂饱这群人？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在寻求帮助，我认为他是在试图让他们参与进来。这种情况下，他们食物更多，人却更少，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的一个门徒本可以说，这次食物比上次还多，你为什么不倍增这些食物呢？他试图让他们参与进来，然而他们没看到任何属灵的事，只是掏出钱包算计着，一百天的工钱也不够喂饱这些人，他们只是看他们物理的天然的资源。所以神不得不介入，我相信他等到夜里四更天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让他们运用信心。我确信他们在祷告，祈求神的介入。我可以花整整一周讲这个，但这正是大多数人祷告的方式。他们祷告的好像神什么都没做，好像他没有给他们任何权柄，所以他们像乞丐一样，总是求问，哦神啊，医治我，哦神啊，求求你，祈求供应。而真相是他已经给了你那同样用来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他已经把这能力给了你。他在马太福音十章八节说，你们要医治病人，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叫死人复活。然而我们却过来说，哦神啊，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我知道你能做万事。你那样祷告是会死的，你必须发现神已经彻底击败了罪、疾病、贫穷所有这些东西。他给了你这能力，不是让你去求他做，他是告诉你去使用他给你的东西。你要站起来斥责魔鬼。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他不是从神面前逃跑，神和魔鬼已经交过手了，耶稣大获全胜。现在他把那能力给了你，这场战斗是你和魔鬼之间的战斗，而不是神和魔鬼直接的战斗。他已经被击败了，但他是冲着你来的，所以你必须说话。所以我个人再次重申，这可能不是主的动机，因为这里没解释清楚，但我相信他等到夜里四更天的原因是因为他试图让这些门徒运用他们的信心。他们可能在祷告，但他们在祈求而不是在命令，没有拿起他们的权柄去使用。所以在夜里四更天，耶稣走向他们，在海上行走。第二十六节说，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认为那是个鬼怪而不是耶稣呢？因为他们被陷得太深了，陷在天然的自然的思维里太深了，以至于他们不相信肉身的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你知道没有超自然的介入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超乎常理的，这是一个神迹，而他们当时没有在想神迹， 他们的想法是属肉体的。你知道，当你使用属肉体这个词时，有些人会被冒犯。他们认为属肉体仅指那些恨神的人，强奸犯、杀人犯之类的人。但属肉体这个词仅仅意味着受五种感官控制支配，局限于你能看、尝、听、闻和感觉到的事物。这就是属肉体，你可以是属肉体的，而不一定是在犯罪。所以这并不是说这些门徒在犯罪，但他们只是被困在自然规律里。他们无法相信耶稣正在水面上行走，所以他们相信那一定是某种幽灵，他们就相信是个鬼怪之类的。你知道吗？我相信他们一直在祈求帮助。再一次强调，是耶稣催促他们上船去海上的，在他们能看出暴风将来临的时候。这违背了他们的智慧，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要负责。他们知道这不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弄进这处境的，耶稣要负责，而且他也在同一个风暴中。所以我确信他们一直在祈求帮助。然而当他们看到他们一直祈求的事情发生时，他们就是不相信。你知道有一个例子，彼得被关在监狱里，人们在一起祷告，他们祈求他能从监狱里被释放。一位天使进来了，超自然地释放了他，锁链脱落了。当他走出去时，监门自动为他打开，这绝对是神迹。然后他去了大家为他祷告的房子，他敲了门。经上说，一个名叫罗大的年轻使女来应门。当他认出是彼得时，他跑回去告诉其他人彼得站在门口，但他们不相信。但这正是他们所祈求的，他们开了一个通宵祷告会，祈求神的介入，好让彼得不至于像雅各那样被处死。他们为此祷告。然而当他们得到了祷告的回应时，他们却不敢相信。你知道，我能感同身受。我记得有一次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在一个教会聚会，实际上那是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商铺里。我在那个教会举行聚会，我记得有个知识的言语说，有人正在从对眼中得医治。有一个大概11或12岁的男孩，他的对眼非常严重，他的眼睛完全是对着的，甚至无法走路。他的母亲抓住他的手臂，带他上来让我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命令他的眼睛可以直视。我相信神的能力正在介入，但我以为会逐渐好转。当我睁开眼睛看着他时，他的眼睛完美无瑕。我是说完美，不再对眼了，那是瞬间发生的，他完全得到了医治。你知道我这个伟大的信心巨人做了什么吗？我看着他，在所有人面前，我说，我真不敢相信。就在我说那句话的那一刻，他的眼睛又变对眼了，我在所有人面前悔改。我说，哦，神啊，饶恕我的不信。我又花了大约10分钟为这男孩祷告，希望他的眼睛能恢复过来，但他们再也没有变回来。我在祈求他得医治，然而当我看到时，我却不敢相信。我确信这些门徒当时在祷告， 求神介入并拯救他们的性命。然而，当他们看到拯救来临时，他们就是无法相信那真的是耶稣，他们以为是个鬼怪，便因恐惧喊叫起来。你知道我有一个相关的教导，我以前提到过。如果你看到马可福音里的同一记载，耶稣责备了他们，那里用的词是因他们的不信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心里刚硬。弟兄姐妹们，事实是神创造我们绝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活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天当我们看到有人与神同行，生命中发生神迹时，我们认为那是不正常的，但那才是神本意的常态。我们生活在神设定的标准之下太远了，以至于今天的普通基督徒，如果他们因为是基督徒而被捕，但他们与隔壁不信主的邻居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甚至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定他们的罪，他们一样生病，他们一样贫穷，他们一样忧虑，他们一样恐惧，他们一样生气，他们一样属肉体，他们每天看的东西和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一样。我们活出的样式远低于神的标准，以至于当我们看到神超自然的大能彰显时，那把我们吓坏了，我们就是不习惯生活在超自然中。你可以从这些门徒身上看到这一点，他们处在一场看似要害死他们的危机风暴中，然而当他们看到祷告的答案，耶稣在水面上走来时，他们不敢相信，他们认定那是个鬼怪，便因恐惧喊叫起来。你知道吗？恐惧其实就是信心，它只是反方向的信心，它与圣经所说的对神的信心相反，它是对魔鬼的信心，它是相信事情会变糟。很多人来找我说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信心，然而他们完全相信自己会生病，相信自己永远好不了，相信他们的婚姻不会好转，相信他们的财务永远无法解决。他们有信心，但这只是我们所谓的恐惧，这是消极方向的信心。神把我们造成有信心的人，你要么相信神的话语，看到神迹般的大能，要么相信这个世界呈现的所有消极事物，但你是有信心的，你只需要在神的话语中运用它，